今天可能会比较着重在宣教士的故事。为什么要认识宣教士呢？因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哦，我们终于把福音带到未及之地了，但我们好像应该要先确定这地方有人住。这是一个有时候会犯的错误，就是我们不够了解我们要去的地方。所以之后我也会讲到差会，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差会跟教会一起合作来做宣教。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哦，谢谢你这个当地人，哦，谢谢你大老远跑来要教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但其实我正准备出发去美国宣教，我听说那里有很多的需要。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哦，我们一直以为那些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很蛮荒的，但其实他们已经有教会，已经火热，甚至他们有宣教的能力，可是我们有时候却不知道。所以你看美国人还在想说，哦，我要去这里宣教，去那里宣教，但是他要去的地方其实已经有很多信徒。所以这些都是为什么我们要认识宣教史，为什么我们要理解这个宣教的过程。好，今天会有很多我会很快带过，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还想要了解，可以我们再聊，或者是再看一些其他的参考资料。我们上一堂课比较多都在讲这个耶稣之前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来看从耶稣之后，然后到近代。所以耶稣之后呢，首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保罗。保罗他是法利赛人哦，所以要记得保罗是法利赛人，是这种团体来宣教的概念。所以你会看到，在使徒行传很多这种团队一起做什么事情，然后这是非常法利赛人，所以保罗还是会带出一些他本来的文化。但是他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信称义。所以这个观念呢，就让原来我们宣教对象不再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传福音不再是那些犹太人，我们应该要去看到其他人的需要，就包括我们在看到彼得自己也领受这样的意象，所以就慢慢开始转移那个宣教的观点。但是我们要回头看这是一个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帝国呢，的确会有一些非常形式化的这种如果一个君王要推动宣教要推动基督教，他就会把它变得这是国教，所以大家都要这么做。大家都这么做呢，就会变得很流于形式，就没有那个真实的内在，这也是当时容易发生的事情。但是当一个国家开始来推动宣教，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反对这个国家的人？有反对这个国家的人。所以呢，这些反对这个国家的人呢，就会采取一种我们来抵制基督教的手段。所以其实开始扩张，在这个时候开始扩张的这个伊斯兰的势力有很多，其实就是在这个罗马帝国周围，然后呢反对罗马帝国而想要反对基督教的人。所以当时也开始这个伊斯兰信仰越来越远离基督教的本质，都是发生在这个时候。所以可以大概理解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已经有使徒行传有这么火热的基督徒，为什么福音还是传到现在还是离离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然后400年到800年的时候呢，这个还是我们从罗马帝国来思考。所以罗马帝国呢，就在这个意大利所以是比较欧洲的南边的人。就是这个时候呢，有非常多的蛮族从不同的地方入侵罗马帝国。但是呢，这时候的蛮族来到这边，他们就接受了这个信仰，他们就觉得有教会，我们不应该去拆。我们虽然进攻这个地方，可是我们维持这个地方好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传统。所以有很多的蛮族来到这里，他们反而信了基督教。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扩张其实是被迫的，是这种入侵，然后慢慢改变这里的人。但是那时候也出现了修道会。这些蛮族的入侵为什么入侵呢？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教堂盖得美轮美奂，然后大家都知道这里的人很有钱，我要来这边抢夺这里的财物。所以这些蛮族的入侵反而让基督徒开始我们是不是搞错方向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过更简朴的生活？所以有这种修道会的这种模式开始，其实有一点点改革了这个信仰。所以有这个修道会，甚至我们现在读到很多这种罗马帝国的或者是早期基督教的文献，其实都是修道会的这些修道士很认真的把它留下来。所以他们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这些修道士呢，他们甚至是保留了很好的当时的工艺或者一些技术，然后 变得一个非常有品质的这个基督教生活，然后他们可以行出一种态度，一种生活态度。哦，所以在当时你可以看到像这种我们也许会看到像这种话，我们就大概可以认出这种修士，哦，是或者是被称之为僧侣，当时被称之为僧侣的人。但是哦，查理曼大帝呢，就开始转移那个方向，所以罗马帝国慢慢的势力瓦解，哇，势力就移到我其实对这个时代的历史也没有非常熟悉，但大家想象一下，在欧洲比较靠近呢，这个英国往北边一点的这个欧洲开始有些新的变化。这个查理曼大帝他的势力增长呢，推动基督教，也就的确让更多的人来信这个信仰，但是也有更多表面的这种维持基督教的身份，所以还是会有很多的抗争在这里面发生。但是他推动了很多的宣教教育，然后甚至让一些学校开始在不同的地方成立。好，听到这边已经觉得有点混乱了，对不对？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段的影片哈。我们来看一个影片哦，刚才我讲的是这个影片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看。这是关于基督教从主后一直到近代哈，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演变的那个地理位置，等一下比较好想象啊。耶稣被钉死后，然后从这边慢慢的扩散，然后保罗的这样的船，然后有不同的使徒，然后甚至到了不同的地点，甚至北非也都有基督徒。然后当时的亚洲，像土耳其，然后连到这边都是，然后到这边欧洲，然后开始刚我讲的往北边发展。但是非洲的势力开始减弱，是因为穆斯林在这边增多，然后甚至到这个地方，所以呢，开始慢慢的整个往北。这个演变的过程比较有一点感觉，我们再继续。
所以是在殖民地的那个时候是最快速的。
殖民，对，没错，可以这么说。怎么找不到播？好，所以到殖民主义的时候，对，没错，非常的快。然后，但是跟着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讲到说，有查理曼大帝，然后维京人，大家可能有看过这个。海盗，
北海小英雄，
所以他们是，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北海小英雄。然后这个维京人呢，他采取另外一种策略他在海上，你都不知道这个敌人从哪里来，所以很快就进来侵略你。然后呢，他们当时就摧毁了很多这种修道院啊什么的。但是呢，因为他们就在留在当地。慢慢他们被自己的太太给感化了，因为他们娶了当地的基督徒。慢慢他们的生活过了几年就开始有了转变，所以这群海盗呢，开始变成基督徒，也是在这个时期。所以有很多很奇妙的这个历程，我们会觉得，神是不是现在在毁灭这个信仰的这个根源？但是却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让本来没有理解过这个信仰的人来认识。但是这时候也出现了非常多宗教改革的运动，然后让这个基督教开始有了不同的取向，然后不同的应该是说我们刚刚理解这个保罗做的事情，我们其实是让更多的人都来信这个宗教，他不一定需要行割礼嘛。但的确在这时候，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 思维还是非常着重在你要做什么才可以像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有很多的改革运动发生在这个时候。哎，其实当我们把这些这个繁文缛节都挪去了以后，更多的人可以理解到这个信仰的精髓。所以有很多的改革运动帮助啊，当时基督教哎，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所以这时候的基督徒就已经不是我们想象的哦，有白人或者什么，就开始有不同的人。但是哦，发生了一件其实很感伤的事情呢。这个十字军东征，的确在前面都会有一些基督徒受到迫害，但是十字军东征是一个以这个宗教为名义，但有一点点政治侵略的意味。但是呢，这些基督徒的军队呢，就举着这个神的名哦，然后到了这个亚洲，还有很多穆斯林的世界呢，做征战。这个让很多到今天还有非常多在亚洲的穆斯林，他们觉得其实基督徒杀他们，然后他们的祖先是被基督徒所杀，所以他们还有这个愤恨在里面。所以这个是一直很难解决的。所以十字军东征好像的确造成了很多这个基督徒势力的或基督教势力的扩张，但是是一件好事呢？哦，对，所以可以让我们回头去检视到底我们要怎么传。但那时候呢，就出现了我们听过那个，我们不是唱那什么圣法兰西斯的祷告啊，所以当时其实开始有一些走和平主义来提倡说，我们应该做一个好的见证，是非常和平的，而不是一个侵略者的样貌。所以出现了方济儒勒这样的人。那当时呢，也因为这个刚刚讲到十字军的这个势力，让更多的反弹的情绪在里面。所以《古兰经》开始。更多的我们现在会知道说，哦，穆斯林他们认为耶稣不是救主等等，或者是一些对他负面的理解跟传讲，都是在这个时候，因为造成了人心里的不平衡。然后古兰经里面就多了更多对于这个信仰的批评，我们不可以去，我们应该要敌对这些人。之前可能是没有的，之前可能只是从基督教里面分出来，然后有别的信仰，但是呢，他们在这时候开始敌对基督教。对，所以现在古兰经或读古兰经里面会看到，有些敌对基督的思想其实跟十字军有关系。但那时候欧洲，我们刚刚讲，我们刚刚只是看到那个图片，对不对？欧洲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都留在这个地方没有传出去。这时候神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黑死病持续了几十年，大概有半世纪，让整个欧洲的人口呢减少了非常多。但是这时候我自己读的时候会觉得很疑惑，就是神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有更多的贸易跟印刷术的产生，不管是来的人或者是出去的人，开始把这个信仰用不同的方式传承，或者是因为接受其他的贸易方式而让他们把信仰带出去，所以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变化。然后殖民主义呢，这个图是我看到中国当时有人就是画这样，就是整个中国好像被很多国家给这种瓜分了。但殖民主义有时候有好有坏哈。去到一个国家，然后呢，我们是在当地宣称是我们的领土，我们也许做了很多的改革，有些是好的，比方说我设立了学校，设立了好的制度。其实说实话，有很多国家之所以可以留下来，有一个好的体制，可能是因为它有基督教的思想，或者是有这个治理的这个观念融入在他们当时国家改变的时候。所以殖民主义有时候对这些国家带来一些好处，但是呢，宣教士在里面工作就会觉得我在传福音可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统治者呢在压迫这边的人，就有这样的张力但是呢，所以那时候呢也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本土化的运动这个信仰我们怎么传呢？是不是应该有更多这个当地人自己的色彩，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敬拜不过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为了要抵抗维京人，所以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用拉丁文来传这个福音了，我就是用自己的语言所以其实的确过程中也会慢慢大家开始思考，这个信仰是我的，我们怎么用自己的文化来认识它然后慢慢开始跟正教有很多的当然我们其实不知道大家有看过沉默就是其实早期还是有非常多这种根正教然后天主教先，然后根正教其实好一阵子都没有动，然后天主教非常多的宣教士出去，然后根正教才有。那根正教其实带来更多的这种 医疗啊、教育方面的这种帮助。所以呢，他们到这地方，除了传福音以外，还有很多带来他们医疗或者是教育上面的帮助。好，非常复杂，但大概的让大家可以看到，哇，其实有一个这演变的过程，甚至像刚才那个地图，这信仰来到我们的国家，来到我的生命中，哈。而我也看到这个，大家知道丝路其实是一个当时，这个传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其实我们可能听过一带一路，其实现在在重新思考，我们以前这个福音发出去的方式，就是通过商业，透过贸易，然后可以去到耶路撒冷。所以呢，我其实查了一下，这个波斯的这个修士呢，在唐代的时候就来到长安，所以有一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个景教呢，就是当时中国称基督教，所以在很早就有这个。我们可能想象就是唐代就是什么有这个去天竺的人，但其实有基督徒有修士来到中国。然后在蒙古帝国的时候呢，它的扩张蒙古帝国整个扩张到亚洲的另外一端，甚至到欧陆，快靠近欧陆这边。所以这个蒙古帝国的扩张呢，带来一些短期的信徒，就是这些侵略到这个地方，然后这里的人信的信仰，认识了，也许有些人信了这个教，但是因为它很短，在它的势力一下就结束了，所以其实很多本来的这个教会或者是族群就消失了。后来出现了耶稣会，来到中国，像什么利玛窦，就是沙悟略这些，他们开始，也许我应该穿这里的衣服，也许我应该学这边的语言，我用这边的文字来分享这个信仰，就出现了，耶稣会开始有这样利玛窦这样的思想，然后呢，慢慢有这个圣经的翻译，这里人需要他们的圣经，然后有很多的抄本，不同的译本就开始出现。然后呢，通过教育跟医疗来帮助亚洲的基督徒，然后最后成为。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像我们现在知道，有很多很多的韩国的宣教士拆派出去等等。好，但我想说，让大家来认识三个在这个宣教史还蛮重要的人，就是威廉克里。他其实是到印度，那时候有那个，比方说，今天先生死了，我做太太的呢，我就要随他而去，我就自焚，然后这种就是殉夫，为了先生然后而死。所以当时威廉克里就没有办法接受，怎么可以有这种恶习或者是妙计这种在印度教的这种思想里面，所以他其实去帮助那边的制度。让这边的政府有更好的制度，或者是转变他们的观念，所以有威廉克里。好，他也是创立差会的人。然后戴德生跟金伦汤逊，他们是有这个顺序，他们从这边慢慢下来。戴德生就是我们听到内地会，然后来到中国，他其实动员了6000位宣教士到内陆，我觉得哇，难想象那一个教会不知道派多少人，对不对？所以那据说我有听过啦，就是一个宣教士背后需要9个人支持他所以教会的1/10应该去宣教。对，但当时就动员非常多年轻人透过这个学生宣教浪潮，让他们去到中国。后来有这个金伦汤逊，也就是今天的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因为呢他去到这个瓜地马拉，那原住民就跟他说，你的神如果够聪明，他怎么不能说我们的语言？他就恍然大悟说，对我一直在那边教他学我的语言，然后用我的圣经，不对，我应该来做翻译的工作。所以呢，有更多的圣经的翻译帮助很多部落或者是没有文字或者没有不知道怎么读的人可以来认识耶稣。好，我现在呢桌上呢有几张纸，好，你们可以一人挑一张，这都是不同的，就是各是他们三位写的可以一人挑一张。好，我知道大家读到一半没有关系，我想说大家可能有一点点感觉这个人想要讲什么，我们可以先请那个读威廉克里的人，就是1471-1481是吧？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个人想要表达什么，或者你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你觉得他到底想要传达什么？
讲说那个
传福音，我们会不敢向前，就是有可能会以为就会碰到一些困难。第一个就是路途遥远，但他说其实现在交通非常发达，这个不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异教徒没有开花，生活野蛮原始。那这个部分，他就说这个也不是问题。第三个是说有可能会被杀害，那他的意思是讲说，其实那个到这些地方去，他并不一定他们真的是这么野蛮的想要杀害的，他可能是有一些是自我保护的行为。那其实你就是还是他也有举一些说，有一些宣教士他其实到了那些地方也没有说一定会被伤害，他其实也可以跟他们和平相处。那第四个就是说到所去之地缺乏生活必需品，那他说这个部分应该是也还好。那就他建议就是如果要去的话，就是两个人一起同行，最好是两位已婚的弟兄，他们可以互相有所照应。如果是两三个家庭一起带着去的话也会更好，甚至于他们可以去找一片地来开垦，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的日常所需不予匮乏，这样子。那第四个就是学习语言可能会是一个障碍，那所以也可以带一些翻译人员一起同行，然后就是克服这个困难。就他刚才讲的
听起来就是要大家一起去。
对对，问题好像都
有没有。好，谢谢。有没有其他人读到别的要补充？
你读得好快哦，我还没
开始。或者是所以第三节也是读威廉克里或者是其他人可以分享一下，你对你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前半段怎么听懂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信心蛮大的人，就是说他其中讲说，如果他有提到基督大能，然后我觉得就刚。那个洪慧讲的非常好，他把整个都
浸人
啊，浸人就是很重要。然后我觉得他让我觉得一个很惊讶的一个点，就是说我蛮感动的，就是他这边有提到说，有一些商人，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航海时期，或者是那个商人就到处都是，他说商人从来就不考虑这些困难，他们不过是为着几张水踏皮的利益而克服所有困难啊，而我们是看重一同受造的人类爱远方同为罪人的灵魂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他如果是觉得一个有被基督大能的人感动的，甚至是基督的大能是那么的宽阔的时候，连商人都做得到这些事情，那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有了这种神在，有着这么好的神在前面，我们有什么不能克服？
谢谢。好，有没有人读了戴德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戴德生讲些什么？
好的，是50。1957年，
对，
因为前面，因为我真的
没有记，没错没错，
从1957年开始，是不是？好，那戴德生先讲到他看到中国是那么幅员广大，对，就像说中国的满洲啊，然后那个西北啊，一些地区的面积还超过整个欧洲的面积，对，那却是在只有在四个宣教士在宣讲，他说，然后。考虑到这么多的人口的需要，那他就想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万民得救，就的诫命的命令就到全世界去向所有人传福音，那就用这个来激励我们，因为上帝也不要中国人到时候就哀哭切齿，对，那这个怜悯心很感动我，对，那还有那个前面他有说到说一般人的祷告的话，一般人一开始就会求今天的饮食是给我们今天的需要，但是我们应该是先求神的国神的地，这一切就会给我们。那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因为他钉上十字架就是顺服神，求神的国神的地，那之后他就得到荣耀，之后福音就传出去了。
谢谢君友，有没有什么跟我分享？
我看到他提出对拯救灵魂的需要，他提醒大部分的基督徒说，是应该要去拯救其他人的，不能只安逸的待在自己的国家。
好，谢谢。 有没有读了金轮汤逊讲到这个翻译圣经的这位？对对对，金轮汤逊。
然后他就是他在一个族群里面，他看他神给他的一节经文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就是讲到有一只羊迷失了，对。然后他觉得就是他就是那些都应该听到神的爱的信息，对，所以他觉得应该要去用他们的语言，让他们也听到神的信息。
谢谢。今天只有让大家看了一小段他们自己写的哦，他们自己的旧作里面的文章哈、哦。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图书馆也有一些不同的书，是关于一些包括在台湾呢，或者是宣教士到了中国的故事哈、哦。欢迎大家可以寄回去看，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于宣教不太能认识哦，读见证这块或者是读一些故事这块，我其实自己有听过那个这个石明里哦，这个石哥还有安姐他们的分享哈、哦，这个石哥讲话我完全没有发现他是外国人，你光听他的声音，光听他的台语，哇，都觉得天哪，都讲得这么好，台语比我还要好。他们其实在这边，然后融入这个地方哦，非常非常的完整的投入这个土地，爱这里的人，还非常的感动哦。我还记得石哥跟我说，他有一句就是去办一个证件，然后呢，这个就被刁难，然后就是说啊，你怎样怎样不行啊什么什么，然后就台语跟他说，哦，我在这边都住四十年了，然后他们说哇，你是这里人哦，好，对，非常非常的可爱哦。因为我想要描述一些就是不是西方国家也开始有宣教的工作，甚至有宣教士出去，就好像我们刚开始看的那个图片，就是哦，他去在蛮荒之地，他们说哦，我们已经信主，我们要去传了。哦，比方说像非洲，大概是在撒哈拉以南，哦，1990年哦，800万人是基督徒，但是2000年就有3亿5000万，所以你知道非常多的这个宣教士到了这边，然后开花结果非常快，所以我们刚刚我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那影片，忽然非洲就哇就变成紫色了。但是这边呢，甚至可以派出现在派出13000名跨文化宣教士出去自己的国家，去不同的文化里面宣教，他们已经有这个能力。但是这里还是有非常多的疾病的问题，或者是有些国家之间的内战，或者是很腐败的政府，所以还是有非常多的族群没有听过福音。然后南美洲我现在的公司我们就已经南美洲有好多个国家都说我们也想要拆宣教士了啊。非常的特别，1990年70万人哦，10年之后就5500万人哦，哇！现在他们自己已经拆出去10000名宣教士，这个拆的速度增长得非常的快。但是这里有的国家就是很普遍的信基督教，有些国家呢有天主教的影响，所以接受的快；有一些国家是完全的很封闭，所以差距很大，或者是教会在这边分裂哦，只要走几步就看到另外一节从这边分出去的。所以也有很多这个信仰的问题在这里，所以工作还有很多。那中国呢？哇，1990年有2000因为不能讲中国，应该说亚洲，不含中东的这个亚洲的区块，2200万人信主。到了2005年有3亿7000万，当然这个数字像中国我们就有点难计算确切的数字，但是是一个概估这样。这里现在已经拆出去了50000名的印度宣教士，哇！然后有16000名韩国宣教士。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哦，不是只有这个宣教士的身份去传福音哦，有很多菲律宾的劳工，他们是福音的种子，还有很多的中国商人，温州商人在很多地方有教会，然后传福音，甚至是这个丝路的路线。但是这里有最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83%的非基督徒在亚洲，所以你也可以想象这里还有很多的工作，而且这边是最多逼迫的，最多囚禁啊，或者是杀害是发生在亚洲。好，所以可以大概认识一下，现代各个地方哇，已经不是西方主导这个宣教了。 宣教士是什么样的人？最后我们想要来聊一下哦，就是那个辛普森家庭里面那个，我一直没想到他还有这个内容。我想要让大家来想想看，宣教士是什么样的人哦？我现在给大家一张纸，大家可以传下去哦。然后呢，在你的这个人上面哦，想象他就是一个宣教士，然后呢？笔怎么样长这样，然后拿一支色笔哦，你在上面呢写几个你觉得宣教师应该要有的特质或者是特色。
好，大家拿了笔以后可以就往后传。
你要是想到很多本就可以写很多个哦，你要想到一个人就写一个。这边来讲一下你写的什么，你可以讲一个到两个。这边开始。
就是要爱情，然后要大方，然后要容易亲近，
嗯，
也要让人很喜欢靠近他。
哦，好
哟，来，这个我写，要热心爱主，常看圣经，有正确的信仰，会做事，常关心，不怕苦。
哦，好，好好好来，就伟杰，
我这个写主的仆人。
哦 ，OK， 好好，
黑土的。
我也写什么啊？爱神爱人嘛，刚才讲过。然后生活应该有规律吧，节制啊，喜欢不同的事物。
哦，
嗯，嗯，
所以
然
后，持定信仰、忍耐，然后又爱主、爱灵魂的心都有，有可听的耳，不怕艰难。
嗯嗯，
保有喜乐，但不一定要很健谈。
哦，
那个，我觉得至少要明白，耶稣救恩的。虽然这个答案听起来非常的八股奇怪，可是我觉得他就是心里要很清楚。那以至于他，因为去到异地应该会困难，他如果明白耶稣的救恩，他就容易去。那做什么的话，我是觉得，宣教师他可能他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见得是直接用口传。因为我看过，像史密斯哥，他是做教材，做就是教英国人怎么讲中文的教材的，他不是做直接传给别人的。那我觉得，那所以我觉得做什么比较不是绝对。那就是看我们会什么，那看起来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至少宣教师是一个和睦的人。
我用画图的，我画了一个大的心，那心里面就是放十字架跟人，对，因为他的心要火热，为神火热，为人爱人爱神。然后我画了一个眼睛，眼睛里面是画也是画的人，他的眼睛要看到别人的需要，为人要祷告。然后那个就是手是可以做工作的，然后他的思维。有时候工作会他的福音工作生活你会有挫折的时候，他永远是想着十字架耶稣如何为他舍命，然后从圣经当中得到安慰。那他自己要了解圣经，因为他需要教导圣经这些人才可以在成圣，可以慢慢了解。
我不晓得我讲的对不对，我的很简单的想法，他就是神拣选赋予他这个使命去传福音的人。
我认为宣教就要像马坚，懂医疗，有学识，他读了懂圣经，但是他当地的什么植物啊、大文化也懂，就是所以不圣经也懂，然后当地的民俗文化、医疗一些他也懂这些，这样的人。
是除了刚刚大家讲之外，就是我这样写的，其实就是他除了有使命，而且他愿意回应神呼召的，然后带着这样的使命去宣教。然后他本身可能最好也会有一些特殊专长，比如说刚刚讲的医疗教育，那或者他也如果假设他都没有，但是他有很有使命感的话，他必须是要一个能够跨出界限、打破框架、愿意重新学习、融入当地环境的人、文化的人。
我觉得大家讲太好了，就是除了爱神爱人的，其实我想到第一个直觉是单纯，
就是没有想太多自己的限制或我可以做什么，所以我写不出我可以做怎么样，只是单纯然后很有责任感，然后又心情而且勇敢。嗯，
我的话就是我画了一个，
不愧是美术
的，画了一个爱心，然后想说就是也是要有爱神爱儿的心，然后还有画那个头脑这个地方，然后就是要懂对方的文化、语言、历史、种族这些，就是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子，就是让自己有多一些了解跟认识，之后去服侍的话也才能够，能碰触的时候，不能碰触的时候这样子。然后我也会画一个圣经，然后他必须可能也对圣经有一些了解这样子。
好，我大家讲了很多，我也写了很多。我最后有一个总结，我自己的总结，我就是说，我觉得圈教师要对神有信心的。嗯，那这样子，他那样的信心让他走完这一生的路转。
大家刚刚讲了非常多哈，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期待放在同一个人身上，又要就是哦，很主动、很积极，然后又要很热情，然后又要会这个会那个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是一个团队。虽然这个图只有辛普森爸爸一个人，但他有一整个家庭，或者是他有他的教会，大家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撇开那个宣教是自己，然后跳出成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人，有不健谈的人可以对，然后有很健谈的人也可以对，所以。很会煮饭的，或者是呢，很会做手工的，这可以是不同的人，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服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特别的，我们可以转换一下这个思维哈。好，我接下来今天我们没有为某一个国家祷告，但是我想说我们可以来为宣教士祷告。我给你们每一桌有一张，可以请静蕊跟童慧可以来这一桌。然后我给你们每一桌一张代祷信，好，让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代祷信的人，也许有一个人可以来念。给大家看这些的用意，其实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没有拿我公司的人来宣传，就是给大家看一些我认识的人，他们实际经历，然后需要帮助的，然后甚至他们遇到的事情，你会发现时间怎么讲呢，就是真的最发生的事情好像进展很缓慢，一次一点点，然后还有很多的阻碍，或者是有很多觉得累啊，觉得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理解啦，就是我们对于宣教士的期待哦，虽然我们听这个历史啊，然后看这些人物啊，或者是我们知道的宣教士，我们会对他有一些期待，但我们可以陪伴，然后知道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也会软弱，也会挫折，然后可以更多的用祷告来支持他们。好，还是有惯例的介绍一下可以回去接触哪些东西。这是一个科布尔美容学校，是一个在阿富汗的理发师的故事哦，非常有趣，然后这边的人哦怎么样审美观啊，然后在这个文化里面去认识。那这个呢是一个日本的爸爸，他的女儿是基督徒，然后拍的这个纪录片，然后爸爸就是在快要死的时候呢得病了，然后说哦他要信基督教，然后就很好奇他爸到底为什么信基督教理由其实非常的尴尬，大家可以去看，所以可以理解，这个文化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哈。对，这部是电影，那本是书哈，推荐给大家。好，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宣教的工作从这代到那代，是吧？今天我们也可以参与在这里，认识你的信实。主要感谢你，也求你继续看顾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的学习，还有赐给我们一颗开放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